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弟兄姊妹，朋友们，平安。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问题是，讲真理怎么样才能够结出善果来？一方面，圣经教导我们要坚持真理，不放松，不妥协，不让步。犹大书的第三节说，亲爱的弟兄们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。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。实际呢，一次交付，一次，这个不是乃修士交付的，不是一次交给你的，这一次信的是乃修士真道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为交付我们的一次性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那这个一次性的争辩，一次性的真道是什么？那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要竭力的争辩，不仅要争辩，而是尽心竭力的争辩，坚决不让步的，就是在真理上不要让步。同时呢，保罗就这么说，他说，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络。啊，一方面要坚持真道，一方面是让我们要温温和和的待人，不可争竞。那么这两者之间，怎么样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呢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坚持了真理，却伤害了自己的弟兄呢？怎么样能够既坚持真理，又结出好的善果来呢？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。第一，不要以爱心为理由姑息错误。为什么？不能说因为我们都彼此相爱，所以的彼此有了错误也不说。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六节讲，爱是什么？其中一个表现是什么？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啊，所以真正的爱，它一定是要在真理上的基础上的爱。第二，不能得理不让人，穷追猛打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个被称为是律法的金律，就是金银的金律。这主要的意思就是什么？要换位思考。我们犯了错误，我们有了失误，我们总希望得到别人的原谅，别人的理解，别人的包容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当别人犯了错误的时候，那我们也同样要去原谅他们，去包容他们，去赦免他们。这就是一个换位思考。可是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做的是什么？自己犯了错误就需要别人理解宽容，可是呢， 别人犯了错误，我们就去穷追猛打，啊，一定要把他对斗倒斗臭。那这就是双重的标准，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。第三，有话要说在当面，不要在背后议论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说：“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有话当面不说，背后乱说，这样就很容易引起肢体之间的矛盾、误会。因为在传话的过程当中，很容易就走了样。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开这个福音营的营会或者退休会的时候，我们都很爱做一个游戏，做一个什么游戏呢？就是让几十个人，大家都像脸都像圈内哈，却无圆心，手拉手的，这样站成一个圆圈。然后呢，从我开始，我对着我右边的人的左耳朵，小声的对他说一句话，这个话只有他本人能够听见。然后呢，他再把他听见这句话对他右边的人的左耳朵再说一句话，最后通过几十个人这样传过来，最后这句话又从我右左边的人传到我的耳朵里，已经是面目全非了。在传递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没听清楚，或者是自己在加油加醋，这样做的坏处就是有话没有讲到当面，而是被议论的人通过这些闲言传到他的耳朵里，而且传到他耳朵里的已经是走了样的东西。如果他也不再说，就憋在心里，那就造成很大的误会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当面锣，对面鼓，要如果认为对方做的不对，就面对面的跟他讲。当然我们作为传道人，有时候研究教会的事工啊等等，难免也会涉及到对一些弟兄姊妹的评价或者看法。但是我给自己定一条规矩，就是我在背后说的话，我敢当面给这位弟兄姊妹讲。如果我不敢当面对这位弟兄姊妹讲，那我背后也不讲。那这就是我定的一个原则。第四，要恩典和真理并重，目的就是温柔的劝勉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要坚持真理就必须是非常的严厉，语言非常的尖酸刻薄尖刻，才能把真理讲得清楚。实际圣经并不是这样教导我们。在箴言书二十五章十五节说，恒常忍耐可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所以讲真理，坚持真理，不一定要需要言辞非常的尖酸刻薄。我们有温柔的话，同样能够把真理讲清楚。如果我们对对方使用非常尖酸刻薄不尊重的态度，他从心里就产生反感，我们讲的再对，他恐怕都不会接受。除非我们用尊重的温柔的态度来对待对方，这样的真理才能讲清楚，而且让对方接受这个真理。实际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。所以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，主耶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大家弟兄姊妹看见了吗？ 主耶稣充满了两件恩典和真理，恩典是在第一的，然后才是真理。第四、第五，怎么样让我们讲真理能够产生好的结果，就是我们一定是肢体相顾，一起搀扶前行。这个关于肢体的这个观念，弟兄姊妹一定要加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样讲，他说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就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是被主用重价买来的，互为肢体。圣经讲说，我们这个身，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而且圣灵按照他的意思，把我们不每一个弟兄姊妹居各安排的这个身体上做肢体。所以肢体的功能不相同，但是都是身体不可缺少而且不可取代的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们一定要彼此相顾，彼此爱惜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所以当弟兄姊妹有了过失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就像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手指头流血了，受伤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当然要小心呵护它，让它能够尽快的止血，不要感染。我们绝对不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你怎么把指头划坏了，一刀把你砍掉得了，会不会？绝对不会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。所以当弟兄姊妹有了过失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自以为意，而是要温柔谦卑，不审判定罪，要怜悯劝诫，不无情打击，要设身处地，不肆意毁坏，要扶持建造。这就是我们，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这一点，那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就不会伤害到对方，而是让对方能得益处。我经常给大家分享，我在念神学院的期间有一次考试，就是问到诗篇150篇，你最喜欢哪一篇？当时就觉得很困难，因为150篇诗篇当中有很多都很喜欢的，他只让写一篇。最后我就选了130篇，其中有几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耶和华呀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耶和华呀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得住，就是因为耶和华上帝赦免了我们，不是一再的来追纠缠我们的罪孽，我们的过失。既然上帝是用这种态度对我们，那我们对别人也应该是这个态度。所以一个人对主的恩典、主的赦免 体会的越深，那么他对自己的瑕疵也会认识的越透。我们怜悯饶恕弟兄姊妹的胸怀也会越来越宽广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